领圣餐，也领受你赐给我们的圣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真正得着圣餐给我们的意义，让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愿主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话语的属你的儿女，也去使用还是一个无用的软弱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递给你的儿女，让他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给他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得作神的儿女啊，是来自约翰一书我们这个系列讲到的啊，这一个经文啊，讲到了这一节。那在这个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神的儿女，也叫做上帝的儿女。那对这个词的认识，对这个词的了解，对于我们信主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根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在世界的生活的根基，我们叫做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因为蒙上帝拣选的缘故，因为蒙基督救恩的缘故，做了上帝的儿女。那这个转变是我们从不信到信的一个身份的转变，是被上帝收纳做了他的儿女。那我们之前的人生是一个流浪的人生，我们的心灵是流浪的，然后我们被上帝收养，被他领养，成为一个蒙恩的人。那人被谁领养，不单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也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领养的家庭不好，那这个孩子的情况就不太好；如果领养的家庭情况很好，这个孩子的情况就比较好。好像上一届奥运会啊，加拿大有一个女子游泳冠军，她是中国的弃婴，被加拿大领养了，在加拿大生活长大，然后这个家庭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关爱他，培养他，他成为了奥运会的冠军。那这个影响对人是巨大的啊！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宾虚》这个电影，《Ben Hur》这个电影，那一个犹大从一个在战船上的奴隶，随时要死掉的，后来被这个罗马皇帝罗马将军领养了以后，就变成了贵族。那电影是虚构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古代的中东是非常常见的，贵族家庭领养一个人，因为他没有后裔，或者他的孩子战中死掉了，他就领养另外一个人成为他的继承人。那这是一个被领养所产生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在地上如果被一个所谓的贵族或者王族领养，都影响那么大，那如果是一个人被造物主领养，那个影响有多大？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你要知道你是谁呀？你要知道你信主以后，你的身份产生了一个怎么样的转变？你被那个造物主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领养，做他的儿女，对你意味着什么？那世界的王在上帝面前，在造物主面前，他是什么呢？在约伯记34章18到19节，上帝对君王说：“你是纰漏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造的。地上的君王在上帝面前是纰漏的，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身份。地上那些所谓的王子、所谓的公主啊，人以为得到最高贵的身份，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但是你作为一个信徒，你被上帝领养，那一个超然的身份的转变，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那个身份的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圣经的里面，安提阿教会有一个长老 他叫做马念的。大家知道马念是谁吗？马念是和西律在王宫里面同养的，马念是被领养在王宫里面做王子的。后来马念他做什么？做了安提阿教会的长老。他放弃那个王宫的身份，要做教会的一个服侍的人。那这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马念来说，他是从人间的王室到了造物主的家里面，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的转变。所有信主的人，你要知道做上帝儿女意味着什么。这个可不是世间任何的事情可以比较的。那在我题目的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得做上帝的儿女。啊，这个词要紧了。什么叫做得以做上帝的儿女呢？是你切实的做了上帝的儿女，是你真正的做了上帝的儿女。那这样的人才是圣经所说的你真的会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作为所有的信徒我们要认真的思考，要谨慎的面对，也是今天这段经文所传递的信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章一节这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讲到，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临到我们啊，这是成为神儿女的来源，唯一的原因。你真的是他的儿女，你真的是。那这个身份的定位是对的，是准确的，是绝对的。那这是第一样，因为上帝的慈爱，他真的给我们做他儿女的身份。啊，这是第一节，后面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后面第二节的经文的里面，它出现的两个切分点，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现在是，但是将来没有显明。那什么时候显明？那显明是什么呢？是我们真正要像他。一个真正做神儿女的人，他要得着真正像他的生命。这个是上帝做的，这个是我们真正做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印证。第三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一个得着神儿女身份的人，他真的要成为神的儿女，他一定会这么做。那他这么做的一个非常的要点是什么？他一定会洁净自己，就好像基督圣洁一样。那这个是真正做神儿女的人，他在地上一个对的信仰的状态。这个状态会使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在上文呢教导了好几个重要的要点。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要防备假基督假教师，我们要靠着圣灵胜过人错谬的诱惑。那这些教导给人一个实际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个信仰的道路不容易啊，这个信仰的路上会有很多的挑战。那这个真实的感受会衍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在约翰一书我们讲过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得着喜乐充足的生命，这是福音的目标。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经文教导，从上一直到下，似乎好像没有一个信息告诉我怎么够得着喜乐，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我更喜乐。受洗以后好像没有教导我神的大能保守，让我活得非常的喜乐，心满意足，物质丰富，心想事成，享受生活，没有。或者也没有立马让我上天堂享受天上永远的喜乐，没有。却讲了很多我们要防备，我们要小心，也有很多的征战。但这个结果所产生的一个推动力是，似乎不是让我得到喜乐， 让我喜乐充足，反而使我的愁苦加增了。所以经文写到这里，约翰他知道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立刻在三章的时候，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把信徒拉回到一个福音的主题。那这个福音的主题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他真正围绕着这个主题所有的教导。我们很多信徒信主，可能信一个地步，落入到盲人摸象的地步啊，这个最后摸了以后，这个象是一个大腿，这个象是一个鼻子，这个象是个牙，我们忘记了这个信仰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落入到律法主义啊，落入到苦修主义，都会落入到这个地步，忘了这个信仰的主题是什么。所以约翰要把信徒拉回到这个主题的里面。那这个福音的主题是不变的，上帝的的确确要透过福音赐给一个喜乐充足的生命，但是 how 途径是什么，怎么建立起这么一个喜乐的生命，这是这段经文约翰要把所有的信徒拉回到主题当中的一个教导，告诉所有的信徒。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要小心哈，这个词你看这个词是相当强的一个感叹句。那你看这个词中文里面你大概可以了解啊，这个含义啊，它原文呢是叫啊 ,oruo 这个词。这里面讲到什么是 you see, 啊，我们大家在里面懂英文哈，当然要说跟你讲了很多情况以后，你说 I see 是什么意思啊？ I see 不是我眼睛看见了，我明白。约翰说你要明白，你要确实的明白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要确实的完全的感知，清晰的辨别这个信仰当中上帝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上帝为什么教导你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经文要提醒你，那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清楚要明白。那这个是信耶稣和迷信的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信耶稣是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一种的虚幻虚无缥缈，那个是迷信，那个是盲从。信耶稣要明白，约翰说你看，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明白。那这个你看是属于谁的呢？属于信主的。我们靠自己看吗？靠圣灵的开启看，靠自己看不明白。厦门大学哲学系入门有一个入门的教导啊，读哲学不要太认真啊，你去哪个学科去学，给你入门课是这个，如果你不是很认真，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如果你太认真，你就糊涂了，你就误入歧途了，这是人本的。人没有办法明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明白，人只能是马马虎虎糊涂着。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你要明白，你要看，这是一个事实。看什么？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约翰在这里面讲到什么？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为什么能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来源从哪里来的？这个来源是上帝爱我们，然后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他说你看父赐给你们是何等的慈爱，这是所有信仰当中都没有的，只有基督信仰说我们所信的所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爸爸，其他信仰没有的。那父亲有内涵的，父亲的内涵是什么？父亲的内涵是对儿女的爱，这是要点。就约翰让信徒看父赐给你是何等的恩典， What kind of love， 是怎样的一个爱上帝赐给你，怎样的爱上帝赐给人是怎样的爱。有两样最根本的两样，第一个是上帝爱的品质是圣洁的，是纯粹的，是没有任何人的血气，没有人私心的爱。这样的爱这世界有吗？只有上帝他本身是圣洁的，他才能够给人纯粹的爱。 那个主体如果不是圣洁的，就不可能发出纯粹的爱，没有可能。那第二样，上帝的爱是无条件，也因为他是圣洁的缘故，他是无条件。这两样都是从上帝来，超过人间所有的爱。人间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预设的。母爱很伟大是吗？绝对伟大。每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都是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步，但是我必须这样讲，基本上就仅限于你的孩子。你爱别的孩子能爱到这么伟大的地步吗？很难啊。父爱也很伟大，对不对？父爱你能爱谁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吧。爱别人的孩子能到那个地步吗？很难的嘛。你有条件的，你有局限的，这是人间的爱。那人间的爱不但是有局限，而且是有限。就算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个时代比较少了，我们的时代孩子比较多，孩子一多就出现父母的偏爱，有吗？啊，你没有没有这个很多孩子，但是你如果是活在大家庭的里面，你有这种经历吗？你觉得你会被偏爱吗？都是父母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得到那么多爱，那个怎么样得到那么多？是有限的。我是被偏爱长大的，我必须这样讲啊！啊，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说最小的，我是一直被偏爱长大，确实是啊。所以我哥哥心里面就有一个结，解不开的就是我们家里很偏爱我啊，那就这样的。人的爱有限，然后人的爱什么？人的爱有血气啊，觉得你可爱就多爱你一些，觉得不可爱就开始烦，甚至要给你断供啊。不行就给你断供，不然就把你逐出家门。人的爱是有限的。那你说人间也有爱嘛，也有比较厉害的，为家人舍命的啊，也有为舍身取义的。有，圣经有说，罗马书五章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都是有条件。因为是一人，因为是人人，因为是家人。五章八节，唯有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神的爱与人间所谓的爱的本质的区别。神爱的对象是罪人，是不可爱的，是得罪他，是抵挡他的。然后上帝爱的代价是把他的独生爱子的命舍给他。造物主爱人，他有所求吗？造物主对人有所求吗？无所求。既没有物质上的要求，不是养儿防老，也没有心理上的要求，有孩子我心里比较满足，没有的。上帝爱人，上帝会好像人间的父母被孩子的爱绑架吗？有的父母真的很可怜啊，被孩子的爱绑架，真的活得很苦啊，然后没有这个孩子我就活不下去了，真的人间会有这种的困境，上帝会吗？施洗约翰对以色列人说，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可以从石头上给他兴起后裔来。上帝是造物主，任何的人都是上帝造的，他可以毁灭一些人再造一些人的。上帝爱我们，唯一的就是他爱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你今天能够信耶稣，你能够到上帝面前，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的爱临到你了。那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临到你。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慈爱是赐的，不是我们该得的，不是我们争取得得到的，是给你的。哪一位？然后后面讲到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爱的目标是让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那称为神的儿女有三样非常重要的要素啊，大家衡量一下哈。你被称为神的儿女哈，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哈。第一个是身份，第二个是品性，第三个是价值。那先讲第一个，得到称为神的儿子， 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我给一个词叫做尊贵。做神的儿女，你的身份是尊贵的，你应当活在尊贵的里面。上帝给你的身份本来就是尊贵的，是超过地上所有的所谓的天子、皇子、公主，人间所有的贵族，人间所有的贵族都是自封的，他还自以为高。我们是上帝赐给我们，是造物主赐的，那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荣耀，你生命的品质应当是荣耀的。你称为神的儿子，你到底有没有活出神给的那个荣耀的生命？这是称为神儿女的第二个生命的品质。人犯罪不是毁容了，人犯罪是毁掉了上帝那个荣耀的形象。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让我们重归上帝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这是荣耀，神的儿女。那第三样价值是永恒的，上帝的儿女有永恒的生命啊！每一位信主的人，你是活在永恒的里面吗？你是活在永恒盼望的里面吗？你的脚是走在永恒的道路上吗？你生命的价值在永恒的里面吗？这是上帝给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的身份是尊贵的，你的生命是荣耀的，你的价值是永恒的。这叫做神的儿女，这叫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成了他的真正的儿女。只因为这个缘故就成为他的儿女，是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和我们的血缘背景、才能、努力毫无关系。就是上帝爱我们，真正赐给我们，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真实性，真是为什么？因为约翰面对的是第一代的信徒，外邦信徒。真的有永生吗？这个耶稣的救恩，这个天国永生，是天上掉的馅饼吗？是你们想象的吗？是历史当中某些人杜撰出来的一个故事吗？真的吗？约翰在这里特别强调真实性，真正的这个真实性不是靠着人的努力能来的，没有人能够得着这个上帝的救恩，若不是上帝爱的缘故。在中国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能人呢，过去的老子、孔子都是能人的，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着这个救恩，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是不真实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是真实的，有三个真实的点。第一个，神的创造。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会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受造的，借着天地万物，你知道有神。我们在加拿大班夫哈，有多少人去过班夫？那这里面那很多人去过班夫，我也去过哈。我们刚刚还有弟兄姊妹在班夫发过来的照片，你看起来好像是假的，现在叫做用什么整图的方式整出来，却是真实的照片。你不得不感叹上帝的创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第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第二样是什么？是人的良知。人有灵魂，人有良知的。中国有个叫孟子的，孟子他讲了什么呢？他讲了四端。这个四端叫做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人之端；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义之端。 礼让之心，人皆有之为礼之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为智之端。所以孟子他洞察人性，他靠着上帝给他的良知总结出来众人认可的四端，只不过孟子不知道这四端是从哪里端出来的，他把这四端端出来，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上帝给人的形象的里面，良知的里面就有这些，这两样只要是人都有的啊。神的创造，良知，只要是人都有的。第三样信徒有的是圣灵的证据。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证据。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圣灵给你的证据，我请问圣灵的证据显在哪里？你说显在我心里，是显在你心里。你怎么知道显在你心里？怎么看出来圣灵的证据显在你心里？那我作为牧师的，我牧养信徒，我有这个责任看每个信徒属灵的情况，然后我要牧养他。那你说圣灵在你里面，我可以同感一点，可以的。但是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圣灵的证据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生命被圣灵改变，你和上帝的圣洁公义恩典有连接，这个是你信主以前没有的，也是靠自己做不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做神的儿女，认识神，圣灵的工作你要有的。如果这个有，你比较确定你在做神的儿女。后面经文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约翰把这个话题一下子转了，转到世人，转到世界。为什么约翰转过来呢？约翰用两个视角来讲这件事情，一个是讲信徒，一个是世人。那约翰呢，大概以一个角度说，世人听约翰讲了这句话，那世人的他们的定论是什么呢？你们这群人自嗨啊！你们这群人自我洗脑啊！你们这群人在世界上没有多大的成就啊，很多不是上层也不是精英的，现在你们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你被造物主收养，你要得着天国的永生，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不出来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看到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子看到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正常的。约翰这里说，世人看不出来，是因未曾认识他，他们不认识上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没有被上帝认识。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你是信徒，和不信的人接触，你的信仰要被不信的人肯定吗？你的信仰要被世界认可吗？你的信仰受世界的影响吗？约翰把这个界限画得非常的清楚，世人和我们是两条线的，他不认识我们太正常了，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上帝也不认识他，所以他对我们信的所有的事情完全不了解，完全否定，都是正常的。信主的人，但是信主的之间，你彼此要清楚，要认可，被否定很正常。好多年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啊，我在国内，我有个校友也是朋友，那我做生意，我是私人生意，他是在国营企业做副总的，都是我请他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国营的很穷，没钱的，那我们这个做私营的自己做生意的很有钱，所以他跟着我吃喝玩乐，去嗨啊，去什么这个喝酒啊，什么桑拿乱七八糟，像跟班的一样。后来我信主了，我生意不做了，他继续做生意，他就有钱了，然后我们的身份就转变了，他就开始从跟班到平常，从平常到远离，从远离到最后不甩我了，太正常，他不认识我，一点都没有生他的气， 我非常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尽管我跟他说我得了造物主给我的恩典，他不认识，他不认识，很正常。那当然我在厦门的校友好几个，还有几个校友是因为我信主信主的，现在还在加拿大，他们在教会聚会的，他们看到这个人能够信主太奇怪了。上帝开他的心，认识上帝，被上帝认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真实的，世人不认识是正常的，他们不屑啊，他们觉得有问题，他们觉得我们在自嗨，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是上帝的儿女。在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慕道友，他跟我说呢，他一段时间要狠狠地捏他大腿一下，为什么呢？他确定我是真的活着，他说我怎么感觉活在一种虚幻的里面呢？那我说太正常了啊。这个近代有电影叫《黑客帝国》，大家看了没有啊？这个叫什么李卢斯啊，什么那个很有名的明星演的《黑客帝国》啊，什么矩阵啊，什么大家看过没有啊？他活在一个虚幻的光景，然后呢他是从另外一个真实来的，他头上插了一个管子，然后噗再到了一个虚幻的地方，跟人家打来打去，后来又回来这个地方。那后来他们问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搞不清楚。我跟大家说，这一个黑客帝国就是孟子讲的梦蝶。孟子有个话叫做梦蝶，我到底庄子的梦蝶，我到底是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庄子说我搞不清楚，到底谁活在虚幻的里面。在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用词叫做我是谁，这个词呢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当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深度的人他说我要问这个问题我是谁，听起来非常高大上。我跟大家说，在好多年前有个70岁的老人家是读书人，他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带他信主了。他说我一生都问这个问题，我是谁，是很深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丢了父母不知道去哪里。这个我是谁既是又深的哲学问题，又是非常可怜的人生的困境。当你离开造物主，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我们因为造物主拣选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了我是谁，并且上帝赐给我的是那个真正的荣耀的生命，给我的是真正那个永恒的归宿，我就知道从哪里来，将来去哪里，为什么活着，我知道了我是谁。约翰说你看上帝赐给你的是何等的慈爱，这件事情除非你信主，你不可能拥有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古今中外，如果不是信主，你不可能拥有这一个上帝的慈爱。所以约翰把所有的信徒拉回到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做他的儿女这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核心。如果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上帝所有的教导是为了这个恩典的缘故，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听从上帝透过圣经的教导。后面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那这句经文我刚才读的时候，我说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是现在和将来。那这个现在和将来似乎好像不是一个等号的连接，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诶，这个经文怎么会出现了中间有个裂痕，有个断点，为什么这样？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持续性的吗？我们所有的孩子，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儿女，或者我成为别人儿女，是持续性的，是吧？那怎么这里边圣经说上帝说现在是他女，是确实是，然后将来怎么样还没有显明？那英文叫做 What will be has not appeared。你将来的情况，那个实际的情况现在还没有看出来。在说什么？在说上帝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是一个绝对的事实，然后 这个事实透过你生命的改变成为你做神儿女的一个印证。这个点是在福音当中，在我们信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上帝的的确确把这个巨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要 doing， 要 keep doing， 我们真的要做，要 living， 要真正做了他的人，有证据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不是一次性，是一次性并且持续，这是做神的儿女。这个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印记，叫做生命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写信与哥林多教会，他说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在讲，你们这些人都是蒙召做圣徒，你的确蒙召了，的确上帝呼召你要做圣徒，要 living as a saints， 要真正做出来圣徒。那他们真做了吗？每个人都真做了吗？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跟信徒说，如果你们没有真正做，如果你们有人活在这个罪的里面，神的国与你无关。断点在这里，持续做神的儿女必须按照上帝的教导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没有基督样式的生命，只是挂了一个名，就还没有真正做他的儿女。这个是约翰在这边的教导，保罗的教导。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八节，施洗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果子，生命的果子，怎么结出生命的果子？怎么可以持续的做神的人与结出生命的果子？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being my disciple， 持续性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样做强的，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果子的生命，是真正做神的儿女所做出来的结果。那这个结果需要过程，需要时间。我们都熟悉加拉太书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果子都需要时间慢慢的做出来。每一个果子都需要在圣灵的工作的当中慢慢的活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容易吗？忍耐、恩慈、良善，生命的品质，每个果子都是被圣灵做出来。当这个果子做出来，你就真正做了他的儿女。有了这个果子，你得救绝对是确凿的，你可以像使徒一样去殉道的，因为我确定我在天上是属神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做神的儿女。后面的经文，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约翰说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每个信徒都要知道，主要显现我们一定要像他。见主面是带着像他的生命样式去见他。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那上帝他会亲自做成这件事情。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里，在神的里面做成。 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那这句经文呢，中文看起来好像是将来时啊，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好像是将来时，不是啊。原文是什么？原文是现在时。 Because we should see him as he is， 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这样去见他，按照他所示的去见他。我们应当按照他所示的，就是按照他的生命样式去见他。重点在这里，得基督的生命。我讲到神儿女的身份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尊贵，第二个是荣耀，第三个是永恒。第二个部分，有了尊贵的身份，要活出那个荣耀生命的品质，这是做神儿女要做出来的果子。那个和将来的永恒是直接连接划等号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如此做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得荣耀。上帝儿女的身份是尊贵的，而且是荣耀的，这两样都是啊。尊贵和荣耀是彼此相连的。英国有一个球星，颜值最高的球星，我不讲他是谁哈，颜值最高，然后呢又有钱，老婆又很漂亮，但是他人生有一大遗憾，因为他不是贵族，所以他就拼命努力，不择手段，甚至用不耻的方式想要做贵族。那这样就算他真的做了贵族，你觉得是荣耀吗？有人的贵族的头衔是荣耀吗？那是羞耻。真正上帝的儿女，你是有荣耀的，那个荣耀和我们的生命品质密切相关的，这个是重点。就是活在皇室的里面又有何意义呢？看那些皇室的人，看他生活的品质，那个才是重要。他真正有荣耀的生命吗？如果没有那个荣耀的生命，那个所谓的贵族的荣耀的身份一钱不值。信主得着上帝的儿女的身份，那个尊贵，那个荣耀的生命品质和永恒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缘故，比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是上帝儿女看待世界的眼光。你这样看吗？你看见整个世界遍地都是黄金吗？还像保罗说遍地都是粪土呢？你看见世界有那么多荣耀的身份地位值得你去追求呢？好像保罗站在上帝儿女的身份，那个尊贵的身份上来看待这个世界，所有的所谓的贵族、王室、财主，所有的人，上帝给信徒给他儿女的身份和尊贵和荣耀，可不是这个世界可以比的。信主，你真的要知道你得着的是什么。这是这段经文约翰特别要提醒所有的信徒。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教导，然后在上帝的教导当中，我们要走窄路，我们要对付肉体，被世人看起来好像这群可怜的家伙，为了永生的盼望，那永生并不存在，然后他们拼命的去约束自己，又不犯罪，又不贪财，又不放纵肉体，这些人很可怜，是这样吗？保罗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不相信永恒，我们走的路完全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上帝儿女本来是有荣耀的，问题这个荣耀要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上面，怎么实现？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是第三节，后面约翰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指望，如果这个指望在你生命当中是真实的，那你一定会做这件事情，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洁净我们的生命，好像基督的圣洁一样。你一定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些经文请留意啊，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他没有说凡信主的，你有留意看吗？是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前面那个指望，那个尊贵的身份、荣耀的生命、永恒的价值，有这指望的，你就会做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指望的， 你很难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对世界仍然有指望，对世界的名利仍然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对肉体的享受仍然有指望，被世界的豪华所吸引，很难。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追梦哈，现在讲的追梦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的梦想会让你去追求，让你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那你有这个指望吗？这个还不是梦想，这是真实的上帝赐给的做神儿女的那个尊贵和荣耀和永恒的价值，你有吗？如果你看到这个，你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指望的驱动的下面，你的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为什么约翰要讲这个词？为什么讲到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Purify himself as he is pure。为什么在强调这句话？他没有讲其他的，他为什么强调洁净这个词？这个是信主和世人本质的区别，是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被洁净，成为圣徒，得着荣耀的生命的品质，这个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这个世界没有，这是世人做不到，这是我们靠自己也做不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生命印记，是我们真正的洁净了，真正被神洁净了，我们的生命是结出了洁净的果子，就好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你是带着这个指望，这个指望是驱动你走信仰的道路，这个指望会驱动你在神所赐给的儿女的身份的上面真正得到那个荣耀的品质和永恒连在一起。就这样。前段时间我探访过一个慕道友啊，这个慕道友接触信仰好多年哈，他还没有真正信，他在信仰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他给我提了两大问题啊，其中一个大问题跟我说，他说这些人说得救恶人啊，这个慕道友他心里良知还是蛮好的，恶人一生作恶多端，然后他信了耶稣就上了天堂，他说这个我很不能接受。我跟他说我也很不能接受，因为圣经从来没这样说过，福音从来都不是这样。我跟他说上帝的能力绝对可以救任何的恶人，是的，你在地上犯任何的罪，只要上帝救你一定能够救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罪，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同性恋，上帝能救的，变性的都可以，连阿拉伯的太监都救了嘛，那做过手术的都可以，什么 transgender 上帝都可以救，他的能力绝对的。问题是你得救以后，你真的要悔改那个罪，你真的要脱离那个罪的缠累，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得救，那个才叫做做了上帝的儿女。没有那个，没有生命的改变，号称信一下耶稣啊就上了天堂，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我说你不接受我也不接受，能接受的请把圣经给我看。对福音的认识，对上帝儿女的认识，是真正在真理的当中得着基督荣耀的生命。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不以福音为耻，显在哪里面呢？显在我们的财富，显在我们的名誉啊，显在我们的地位，在世界上所谓的成功，显在哪里？显在荣耀的生命的里面，这是世界没有的。那个生命的荣耀的品质，是在世人面前真正做出那个福音的见证，让那些罪人羞耻，并且他愿意悔改，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上帝怜悯他。这个是基督徒真正你要追求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基督荣耀生命的品质真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展现出来，真正是光照到这个世界，真正是盐让他们看见这个地方没有腐烂，这个世界到处都烂掉了，只有在这些圣徒的这边，这边是干净的，这边是真正的净土，是因为神的恩典在这个当中，是神的圣洁在这个里面，是基督圣洁的生命在这里面彰显。约翰 把信徒带到这个里面，把信徒带到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把我们的信仰带到最关键的这个要点。就在这三节圣经的里面有三个要点，我们每个信徒要知道的。我们是因为神何等的慈爱，我们做了他的儿女，他的儿女要活出那个尊贵的身份、荣耀的生命的品质和将来永恒的那个结局，地上的生命、基督生命样式展现出来。神的慈爱是推动，是让我们能够展现出来一个基督圣洁的生命。神的慈爱不是让我们活在罪的里面，活在污秽的当中，那个不是神的慈爱，不是神的心意，不是他对他儿女的心意。展现他的慈爱是基督生命的荣耀的样式，那这件事情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真正做神的儿女是这样做，这样做你一定能够做成，这样做的人将来在天国一定大家彼此相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也用使徒约翰将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能够得着圣经给我们的真理，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做你的儿女，真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那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你家里面真正属你的人，能够从这个时代能够发出圣洁光的一个明灯。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